足迹，热点关注。
欢迎您收听《新足迹热点关注》这档节目呢，是新足迹中文网站和 SBS 电台周末版合办的节目，给大家介绍在新足迹网上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今天给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胡徐康，胡徐康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我们谈谈很多网友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刚刚实施的夏时制。
是，这个夏时制是从这个上周日开始实施，也就是上周日的凌晨两点。那么呢，我们是把时钟拨快了一个小时，也就是说呢，从生物钟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似乎是要比平时要早一个小时起床进行工作。
我们刚才说刚刚实施指的是今年的夏时制哈，实际上这个夏时制在澳大利亚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是，其实这个夏时制是最早最早的时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1784年在美国提出的，当时是为了这个节约照明使用的蜡烛。不过呢，这个想法美国人自己呢也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节约战时紧张的这个能源呢才开始采用。那么引入澳洲呢也是在一战的时候，当时呢是全国上下一律都采用这个夏时制。
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100年前了。
对，然后第二次引入呢是二战的时候。在最近的一次呢就是1967年，因为这个塔斯马尼亚州的大旱，又再次引用这个夏时制呢以节约能源。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塔斯马尼亚就开始每年都使用这个夏时制了。那么1971年开始呢，这个新南威尔士州、维州、昆州，那么他们就相继的加入这个夏时制的这个使用当中。当然了，昆州一年之后呢就反悔退出了，之后他们又试了3年，发现还是不行，彻底的放弃。那么西澳呢倒是自从这个两战之后呢就是一直都没有采用过，但是西澳在1975至2009年当中呢他们试行过4次，每次是1年到3年的时间不等。那么最后呢是在2009年以54.57%的这个票数啊，多数反对票，彻底的这个停止了这个夏令时在西澳的实施。
那从你刚才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在世界各国包括澳大利亚引入这个夏时制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节约能源哈。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战时因为能源供应出现紧缺，那在和平时期引入了这个夏时制也是因为能源供应问题。迄今为止有没有什么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实施了这样的夏时制之后在节约能源方面是不是取得了相对来说比较显著的成效呢？
哎，这个呢还真的是很多人都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简单的在网上的搜索了，发现就美国的数据而言，他们发现实施这个夏时制啊，每天节约的能源大概也就1%-2%的样子，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限。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呢其实也有一段时间实施过夏令时，那就是1986到1991年的6个年度。可是之后呢也是取消了，我猜想当中不无这个因为这个对节约能源的这个效用不高的这个原因，加上中国为了便于这个统一化的管理。那么同样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俄罗斯呢，他们是在2014年10月呢就彻底放弃了这个夏令时，而沿用这个冬季的时间。
那在澳大利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在澳大利亚就非常的有趣了。我们知道澳洲这个在没有夏令时的时候，澳洲其实已经有3个时区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东部标准时间、中部标准时间，还有西澳的西部标准时间。可是一旦进入夏令时之后呢，3个时区就一下子变成了5个，因为有些州它不加入夏令时，有些州的这个夏令时它可能只是多了半个小时而已。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到了夏令时的时候澳大利亚是一国五制。
但是其实澳洲的夏令时如果不是完全出于节约能源考虑，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纬度的关系。因为其实到了夏天，这个日照的长短跟纬度的高低有非常大的关系。纬度越高的地区，也就是越往我们在南半球那里，就是说越往南靠的这个地区，他们的日照时间就会比较长。那么所以其实在澳洲这样的国家呢，在一些区一些州呢采用夏令时，对人们的生活作息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好的作用在的。
那我知道这个澳大利亚实行的夏时制在过往的网友们当中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很多人实际上对这个夏时制都是持否定的态度。
是，我们这个论坛上确实有很多的网友啊，都就此发表了意见。就很多人是从这个生活上面来考量啊，有些人就说，啊，这个晚饭吃的太早了，还没睡呢，肚子就已经饿了。而且呢，因为这个时钟拨快了一个小时，所以其实还没有到睡觉的，就还没有困意的时候呢，躺在床上也睡不着。
嗯，
那个网友 letter 就说，他说一个小时的差别呢，对成年人还好，但是孩子特别小，对宝宝的影响还挺大的。刚才在床上整整磨叽了一个小时，才睡着，原来还是因为生物钟啊。
嗯，
那么 JWA 就说，最极端的那两个星期到9点多钟天才黑，怎么能睡得踏实呢？难道要装像宾馆那样的厚窗帘吗？宁静默他就说，他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存在。他说，夏令时的时候呢，和国内的时差就从2个小时变成了3个小时。那么有的时候晚上都已经准备睡觉了，那么还被国内打来的电话吵醒。那么除了这个生活上的原因呢，那么工作上其实对大家的影响也是挺大的。Blues Night 呢，他说，这个不光是生活的影响啊，从夏时制改回来的时候，多了一个重复的小时，让很多工程人员深恶痛绝。也就是在可能对一些程序上面来说，因为你突然就多了一个小时，说2点钟之后又是2点钟，就是我们说夏令时变回冬令时的那个时间。
嗯，
那么对这个工程人员、对编程、对程序电脑方面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还有那个 S Lisa， 他就说，哦，想起来学校有10几个钟要把时间调一调了。明天这位网友他就说呢，这个西澳呢9点钟上班，东部这边呢正好午休，真的不利于这个东西部联系。那么说的确实也是，在没有本来这个东部和西部的时差呢就是2个小时，那么进入夏令时之后，我们知道就变成了3个小时。如果是跨州的这个业务工作者之间呢，他们这个重叠的工作时间其实说又少了1个小时。
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网友，大家都觉得应该取消夏时制是吗？
对，这些网友的呼声非常高，他们都说如果有公投的话一定会投票取消夏令时。当然呢，也有一些网友他们是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有一名网友他叫 Wish Polo， 他就说，时间变化之后呢，突然感觉一天过得和原来不同，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心态也不错。那么林草123他就说，我觉得挺好的，可以花的时间多一点，太阳走得晚一点，我们傍晚散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黑了。那么 Sydney 这位网友他就说，他说我非常喜欢夏时制变回冬时制的那一天，
因为可以多睡一个小时的觉。
对，就好像突然就生命中多了一个小时出来。
嗯，
当然也有网友他非常的比较客观了，他就像这个 CQFLQ212 他说那些抱怨突然少了一个小时的人，难道你们就只活半年吗？4月份不是又多了一个小时出来吗？一个小时而已，又不是2个小时、3个小时。就算有变化，那么90%的变化也就是在第一天的时候有感觉而已，之后的半年还不是看着新的时间该干嘛干嘛。一小时的生物钟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
嗯，
那么小鸭他说其实我看夏令时在这里还是有些合理性的，因为毕竟南北纬度差很大。我不知道其他人在吐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夏令时，那么阿德雷德、墨尔本、塔斯马尼亚这些地方夏天4点钟天就亮了，睡不着也是很痛苦的。
所以看来每一个人呢对夏令时的感受呢都是出于切身的体会哈，每一个人的角度呢也是不同，理解也是不同了哈。比如说像我们做电台的主持人呢，我们星期天改换成夏令时那一天，每一年对我们来说都是最痛苦的一天。本来要早上3点半起床，那一天实际上2点多就要起床了。而且因为担心闹钟出问题、手机的换时间出故障，还有额外的这种担忧，所以根本就睡不好觉哈。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我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夏时制，因为他们说夏天夏时制之后，下了班都可以去打整场的高尔夫球都来得及，
哦，
因为天黑得很晚。对
对，其实我个人因为是白天是坐在办公室的，所以我非常享受就是下班回家的时候阳光洒满地的感觉，而且到了家吃完晚饭之后还有机会出去散个步、遛个狗。
嗯，
其实对大部分的这个东部地区的澳洲人，尤其是办公室打工仔来说，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夏令时带来的这个比较长的这个明亮的这个傍晚。但是对于澳洲的农民来说，恐怕就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要延长，而且这些牲畜他们的这个生物钟调整恐怕不是像人那么的简单。
嗯，
所以说呢，任何事情呢都有两面性，它在满足一定的生活需要的时候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不便， 但是所有的这些，澳洲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时区，有夏令时，有没有夏令时的区，其实也是一个民主的意见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
嗯，因为我们处在夏令时区呢，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我们只能做好努力调节我们的身体去适应新的夏时制。
对，如果想尽快的这个适应夏时制，如果您现在还没有适应过来的话呢，那么我建议呢，除了要早一点上床之外呢，就是白天呢尽量别让自己去午休或者是瞌睡，那么多晒一晒太阳，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每天下午4点到7点这个时段呢做一些运动，可能有助于调整这个生物钟适应夏令时。
嗯，另外我想全天在澳洲的公司里边工作的，在这边因为根本没有午休的时间，所以想白天睡觉打瞌睡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应该比较容易能够调整过来哈。
嗯，
那非常感谢胡旭康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新足迹网友关于夏时制的一些讨论，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